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英美团队提供情报协助，以色列救出4名人质。
自开放打击边境目标，白宫表示俄军在哈尔科夫已陷入停滞。
美军将强化关岛防御，每年进行2次拦截追踪导弹测试。
7国集团将对协助俄罗斯的中国小型银行发出警告。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周日声称，乌军于俄罗斯境内的一座空军基地首次击中一架俄军最新苏凯57战机，并展示卫星图像，证实这次攻击。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并没有在通讯应用程序 Telegram 的贴文中详述这架苏凯57战机是如何被击中的，也没有说明是由哪一支乌军部队击中，但一名自称战斗轰炸机并专注于航空领域的著名俄国军事部落客表示，关于苏凯57战机的消息是正确的，并指出它是被无人机击中。战斗轰炸机说，这架战斗机被炸弹碎片击中，目前正在评估受损状况，看看战机是否还能修复。他表示，如果这架战机无法修复，将会写下苏凯57的首次战损记录。
美国计划从今年10月份起，每年在关岛进行最多2次导弹飞行测试或追踪演习，预计为期10年，以开发整合导弹防御系统，并应对关岛面临短程、中程和远程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威胁。根据报告显示，这次演习首次将从安德森空军基地发射神盾武器系统的标准3型拦截导弹，对抗从距离关岛东部800海里、高于20000英尺上空发射的中程弹道导弹。之后的测试将用类似的方式进行，但会使用不同的导弹拦截系统。隶属美国国防部的导弹防御署日前也公布针对这项计划所做的环境评估报告，表示不会对环境造成重大影响。关岛民众可以检视报告的内容，并在7月2号前提出意见，以供导弹防御署参考。
据《金融时报》周日报道，美国贸易代表署已经宣布，本月起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天然和合成石墨烯级征收25%的关税。上个月14号，美国贸易代表署也宣布，将从2026年起对在中国加工的天然石墨征收25%的关税。石墨作为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成分之一，用于在锂离子电池中储存电荷的粉末阳极，最常见的是由开采天然石墨和合成石墨的混合物制成。虽然天然石墨相对丰富，但目前用于电池及阳极的几乎所有天然石墨加工和98%的合成石墨生产都在中国进行。顾问公司 Fast Markets 的电池原料分析师格尔基耶夫表示，美国政府认知到，如果任何车辆有资格获得通胀削减法案的税收抵免，电池制造商在短期内仍然需要中国石墨，但美国政府已经决心尽快堵住这个漏洞，给企业短短几年时间，几乎会从头开始构建一个全新的供应链。
6月10号，牵动欧盟换届的欧洲议会大选，从初步计票显示，席次分布将呈现稳中偏右。极右党团跟选前预期的一样，席次大增，光谱居中的3个党团合计席次仍然能够过半，因此新一届议会的政治结构将是中间派稳定多数，但极右派也具有影响力。欧洲议会议员改选自6号起从荷兰率先投票，到9号深夜11点意大利关上票箱，完成这场欧洲联盟27国5年一度涵盖3亿7300万选民的民主活动。根据今天凌晨欧洲议会初步会诊27国开票或估票的结果，3个中间党团合计保有407席，在本届总计720席次取得稳定过半。 这让欧洲人民党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和欧洲议会议长梅特索拉的连任吞下了定心丸。
据《纽约时报》周日指出，自前总统川普涉及伪造文书等34项重罪被判全数有罪后，周一将于纽约市关户局官员举行一场线上讯问。这场讯问属于强制性质，是纽约市关户局准备向法官提出量刑建议的一环。路透社指出，川普已被排定于7月11号判刑，最高面临4年有期徒刑，但这类定罪往往会获判较短的刑期。而川普竞选团队周日婉拒针对周一的讯问仪式发表评论，同时川普已表明将对纽约封口费案提出上诉。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周一表示，朝鲜当天彻夜再向韩国空中飘散310多个垃圾气球。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方已经从9号晚上起开始释放最新一批装有废纸、塑料等垃圾的气球，所幸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含有有害安全的物质。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截止到周一早上，已经没有发现更多气球在空中漂浮。据韩联社指出，朝鲜于上个月底和本月初分2次向韩国空飘垃圾气球，其中有大约1000颗被韩方发现。之后，韩国民间团体从6号到7号也空投大型气球，用于散布传单。随后，朝鲜在8号晚上到9号凌晨再向韩国空飘330多个垃圾气球。根据推测，朝鲜近期共分4次。向韩国空飘至少1600个垃圾气球，而为了应对朝鲜向韩国空飘气球，首尔已经恢复使用扩音器对朝鲜喊话。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路透社表示，七国集团将对协助俄罗斯的中国小型银行发出警告，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即将发布的苹果 iOS 18将会迎来一项全新的安全功能，允许用户锁定特定的应用 App。 据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这项功能将支持用户锁定对 iPhone 的应用，例如邮件、信息、备忘录、电话、照片、浏览器、设置等等，为用户隐私和安全提供额外的保障。如果需要解锁这些被锁定的应用，用户可以通过 Face ID 脸部识别认证，当然也可能支持 Touch ID 或设备密码解锁。目前还不清楚这项功能是否适用于 App Store 下载的第三方应用。此前，苹果已经允许用户通过 Face ID、Touch ID 或密码锁定部分内容，例如备忘录中的某些笔记，以及照片应用中的最近删除和隐藏相册中的照片。而 iOS 18扩展了这项新功能，即使手机本身处于解锁状态，用户也可以单独锁定应用。对于 iPhone 的用户来说，以往可以通过屏幕使用时间或快捷指令等功能实现对应用的锁定。不过，随着 iOS 18的到来，这些繁琐的操作方法将不存在了。
6月9号消息，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 最近公布了一份智能手机的使用安全指南。 iPhone 和 Android 用户依据指南可以有效防范骇客的攻击。在5花8门的手机骇客攻击方法中，零点击攻击是最难预防的。黑客无需跟手机使用者进行任何互动，只要通过操作系统或 App 中的漏洞就能入侵手机。为此，美国 NSA 建议，无论是 iPhone 还是 Android 手机用户，每周一次关闭并重启手机就可以有效地防止这类攻击。然而，美国 NSA 也说，虽然每周重启手机一次并不能阻止所有的零点击攻击，高等级的病毒会在手机重新开机时重新加载，但是对于普通手机用户来说，这依然是最简单、容易操作而且有效的方法。除了每周重启手机之外，美国 NSA 还提供了其他建议，包括避免使用公共的 Wi-Fi， 在不使用情况下关闭蓝牙和 GPS 定位功能，定期更新手机系统和 App， 设定高强度密码或采用生物辨识解锁，不要开启未知信件或短讯中的附件和连接。这些小动作都能加强保护手机的使用安全。
近日，欧洲中欧理工学院的未来能源和创新实验室以及布尔诺理工大学的科学家们研发了一种可利用磁性去清理塑料微粒和微生物的微型机器人。这种机器人在清洗过后可以重复使用。塑料在日常生活用品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它不仅分解速度缓慢，还容易裂解成危害更大的塑料微粒，衍生出广泛的环境和健康问题。据研发团队的主要科学家普梅拉介绍，最新研发的微型机器人系统能够模仿自然的群体，像鱼群一样聚集和变换。在外部磁场的影响下，微型机器人可以集体移动，去捕获自由游动的细菌和分散的塑料微粒，以达到清洁水生环境的目的。被微型机器人捕捉过的污染物会被引导到另一个干净的容器中，并用超音波把它们和细菌或塑料微粒彻底分离，再对这个容器进行紫外线消毒，最后把清理过的干净水排出。研究结果显示，经过微型机器人操作30分钟过后的水中，细菌含量明显减少。微型机器人在含有高浓度的细菌溶液中能够捕获大约80%的细菌，如果在低浓度的情况下，它的捕获率降到21%。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欧美国家之前部分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周日表示，俄罗斯在哈尔科夫的推进已经停滞，显示美国的相关政策可能对乌东战事产生部分影响。请听报道。
周日，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 CBS 面对国家采访节目中说，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依然面临威胁，但俄罗斯近日在当地已无法取得实际的进展。沙利文说，美国此前已经允许乌克兰使用一些美国武器防御哈尔科夫地区，尽管之前担心这可能会让北约陷入与俄罗斯的直接冲突，但沙利文说，乌克兰人应该能打击俄罗斯营地和向他们发射的武器。从总统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一个常识。目前，包括法国、德国等北约盟友也跟着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提供的武器，沿哈尔科夫边境打击俄罗斯境内。而克里姆林宫警告称，这一决定可能会导致欧洲冲突扩大，使西方盟国与俄罗斯陷入对立。另一方面，正在法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拜登总统周日说，他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都同意使用大约2800亿美元的俄罗斯冻结资产的利润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入侵。这些俄罗斯央行资产现在在全世界范围被冻结，大部分落在欧盟。而本周四到周六，七国集团首脑峰会将在意大利讨论这一议题。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以色列8号对加沙走廊中部的纽瑟拉特难民营发动突袭，成功救出4名人质。拜登说，他将持续努力，直到所有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获得释放，并在加沙实现停火。请听报道。
以色列军方在警方和安全部队的配合下，上周六在加沙中部成功救出4名在去年10月7号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拜登总统在巴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的记者会上对这一进展表示欢迎。拜登强调，他将持续努力，直到所有被哈马斯绑架的人质获得释放，并且在加沙实现停火。哈马斯媒体办公室指称，在以军突袭行动中丧生的遇难者包括64名儿童、57名妇女，但以军坚称因此事而丧命的巴勒斯坦民兵或平民不到100人。据美联社报道，有数十名人质据信被藏匿在加沙人口密集区或是哈马斯的地下隧道，使得以色列的营救行动变得更加复杂。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媒体8号报道，由美国和英国人员组成的团队自去年10月加沙战争爆发以后，便在以色列帮助搜集分析人质情报。 以军八号的夏日种子行动也是获得英美情报机构的协助。去年10月7号，哈马斯入侵以色列南部，并绑架了250名以色列民众。截止到目前，仍有120名人质，其中有43名已被宣判死亡。以色列目前确定至少有19名幸存者。许多以色列人敦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接受美国总统拜登在5月份提出的停火协议，但遭其右翼盟友威胁，表示若接受停火，将会解散政府。上周六晚上，有数千名以色列民众再次上街抗议，呼吁政府达成停火协议。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重申，当前的协议能够让所有人质获释，以色列获得安全保障，并解救加沙的无辜平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本周将再次前往中东，推动拜登的停火计划。在布林肯访问加沙之前，以色列军方9号继续猛攻加沙中部，战车进一步深入南部城市拉法，试图封锁部分地区。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根据路透社周日发布的一份独家报道，本周在意大利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中，将再次严厉警告中国的小型银行停止协助俄罗斯躲避西方的制裁，因为如果他们继续协助俄罗斯逃避西方制裁，那么他们也将面临同样的后果。请听报道。
从6月13号到15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将以东道主身份接待来自七国集团以及部分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路透社报道说，这些领导人在他们的私下会晤中将聚焦中共和俄罗斯越来越扩大的贸易对乌克兰战争构成的威胁，以及西方国家的应对之策。路透社引述一位听取过简报的消息人士说，这些针对中国小银行的私下讨论的结果很可能将反映在会议的公开声明中。不过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并不准备对任何银行采取立即的惩罚性行动，例如限制他们使用国际资金清算系统或禁止他们接触美元。其中的一位消息人士表示，七国集团的主要目标不是中国的大型银行，而是中国的小型金融机构。不愿具名的人士说，有关对中国小银行发出警告的具体模式或内容仍在谈判中。此前，美国财政部官员已经一再向欧洲和中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金融机构发出警告，如果他们协助俄罗斯逃避西方制裁，自己也将面临制裁行动。主管国际经济事务的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达里普辛格上周在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致辞时表示，他认为在俄罗斯经济已经转入战时经济时，七国集团领导人将会聚焦中共对俄罗斯经济的供应。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与马克龙寻求合作，应对中共不公平的贸易竞争。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与马克龙寻求合作，应对中共不公平的贸易竞争；
布林肯重返中东，推动停火计划；
担忧平壤核威胁，韩美核咨询小组召开会议；
美国驻悉尼领事馆遭破坏，澳大利亚总理予以谴责。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去年4月，韩国总统尹锡悦和美国总统拜登会晤时，美国承诺让韩国更深入地了解其应对与朝鲜冲突的核计划。周一，韩美核咨询小组第三次会议在首尔龙山的韩国国防部大楼举行，由韩国国防部政策部副部长赵昌来和美国国防部负责太空政策的代理助理部长和专家维平纳朗共同主持。首尔官员表示，由于各方对平壤日益增长的核武威胁感到担忧，因此与美国讨论在于朝鲜的潜在战争中如何更好地协调盟国的核反应。韩联社报道， 韩美讨论加强美国与韩延伸威慑的方案，双方检查在危机及突发状况下的核资商流程和力量与常规战力整合等方面的进展，并研讨今后的推进计划。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周一谴责美国驻悉尼领事馆遭到破坏的行为。据新南威尔士州警方说，当地时间周一凌晨3点左右，一个蒙面人用锤子砸碎了领事馆办公室的9扇玻璃窗。美国领事馆一名发言人证实，这栋建筑遭到破坏，但表示工作人员和运营没有受到影响。澳大利亚警方正在调查这件事。另外，据悉尼先驱晨报网站上的照片显示，领事馆正门的国徽上还被喷了2个红色的倒三角形，据说这是一些亲巴勒斯坦人士会使用的符号。西南威尔士州州长柯民斯说，绝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不赞成这种破坏行为。他说，我们可以在这个国家表达我们的观点，而无需诉诸暴力或恶意行为。
美军2023年以无限期在日本冲绳县的美军加守纳基地部署 MQ-9 死神无人侦察机。美国海军计划今年5月至10月在美军加守纳基地部署2架 MQ-4C 无人机，第一架已于5月20号飞抵加守纳基地。冲绳时报等媒体报道，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美国海军部暂时性部署 MQ-4C 计划中的第二架 MQ-4C 已于9号下午3点40分左右飞抵加守纳基地。无人机降落之后被车辆牵引至飞机库。报道指出，当时可以看到加守纳基地海军飞机库内停放着2架 MQ-4C 无人机。MQ-4C 是大型侦察无人机，可以从空中搜索船舰的情报与执行警戒任务等，全长约15公尺，翼展约40公尺，可连续飞行超过24小时，将肩负周边的侦察任务。
中非共和国矿业部在6月8号公布的法令中，指责中国黄金和钻石开采公司大庆有限公司跟武装组织合作情报、非法开采、向矿区非法引进外国物品、不纳税并缺乏活动报告。目前在中非共和国营运的很多公司都由中国人经营，面临安全挑战。大庆有限公司在南部城镇明加拉经营，中非共和国武装部队和反政府武装组织爱国者变革联盟一直在这里战斗。中非共和国2013年以来一直爆发冲突，主体为穆斯林的反政府武装2013年夺取政权，迫使弗朗索瓦·博奇泽总统下台。
香港反送中抗争运动5周年之际，从上周末开始，许多香港人的组织在伦敦、诺丁汉、利兹、爱丁堡、伯明翰等英国城市发起了纪念活动，以表达他们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的追求。6月9号，约200名示威者在位于伦敦的香港经贸办外举行集会，他们升起了代表香港独立的旗帜和已经被港府禁止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还高唱代表着反送中运动的“愿荣光归香港”，并喊出“香港独立”等口号。现场也有群众举出取消香港经贸办的标语。另外，在台湾，多个在台港人团体与台湾社运组织当天也联合举办名为“香港自由六月，捍卫民主，台湾同行”的纪念游行。9号晚间，台湾陆委会承诺会全力保障在台港人的人身安全及权益，绝不容任何监视情报活动和威胁港人的安全。
各国代表、科学家和国际专家上周齐聚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进行讨论，为明年的联合国重要会议做准备。2天的会议8号在哥斯达黎加落幕，20多国共同签署了海洋和平宣言。签署国包括德国、西班牙、瑞典、加拿大、哥伦比亚、智利、以色列和韩国，以及明年6月在法国尼斯举行的第3届联合国海洋会议的共同主办国哥斯达黎加和法国。文件指出，我们致力于在现有最佳科学和科学信息、传统知识与创新的基础上，加大海洋变革行动的力度，支持对自然有益的经济。和平宣言包括呼吁采取12项海洋行动， 特别是执行去年商定的多项海洋相关国际协议，其中包括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海条约，允许在各国专属经济区之外建立海洋保护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和马克龙寻求合作应对中共不公平的贸易竞争，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国际知名评级机构穆迪把美国六家地区性银行列入负面观察名单。这六家地区性银行包括第一招商股份、富尔顿金融、欧德国家银行、皮帕克格拉德斯通金融和华盛顿联邦储蓄 FNB 公司。基于这些银行在商业房地产贷款面临大量暴险风险，他们的信用评级面临被下调的风险，美国金融股恐怕面临抛售潮。媒体报道，当前美国商业地产正面临压力，小型银行商业地产保险部位远大于大型银行。继今年三月底评级机构标普全球把美国五家地区性银行的评级展望下调到负面，有银行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未来三年大量房地产债务到期，越来越多的猜测认为，如果房地产贷款违约率攀升到难以控制的水平，美国银行业可能会陷入另一场重大危机。
美中竞争关系加剧之际，在对方国家的资金也不断撤离。美国之音8号报道，原本钟情中国市场的美国投资者已将资金转至印度等其他国家，不过中国企业也获得中东资金注入，促使美中资本加速远离对方市场。财务数据研究公司 PitchBook 报告指出，美国投资者2022年在中国的投资总金额骤降至97亿美元，仅2021年的三成不到。2022年，美元基金在中国承诺投资的项目只有31个，创6年来最低。自2008年起，在中国经营投资基金的资深风险投资者 Jeffrey 则说，美国资本对印度、墨西哥等发展快速的市场越发感兴趣，可以去这些对美国友好的国家，就不需要冒很大的风险去中国投资。印度外交部数据显示，在2023财年度，美国是印度外国直接投资的第三大来源国。
布鲁塞尔已经启动调查北京对制造业的补贴，预计欧盟委员会很快将公布对中国电动车进口实施进一步关税。欧洲采购高层表示，随着布鲁塞尔加强对中国产品的审查，欧洲买家正在寻求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据《泰晤士报》报道，沃尔沃汽车已经开始把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生产转移到比利时，原因是预计欧盟将进一步打击北京补贴的进口产品。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北京与莫斯科关系更密切等因素而变得紧张。欧盟正寻求减少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依赖，特别是在绿色转型所需的材料和产品方面。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连日来，拜登总统一直待在法国，参加了诺曼底登陆80周年纪念活动和对法国的国事访问。拜登也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进行深度会谈，两人一致认为，目前美法之间有必要更好地进行合作，以应对中共的不公平经济贸易。请听报道。
上周六，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巴黎接待了进行国事访问的拜登，他们讨论了美国和欧洲可以采取的行动，以使欧美的经济更能抵御中国进口产品的冲击。马克龙在记者会上说，我们对中共潜在的不公平做法表达了同样的担忧，这些行为导致产能过剩，这一问题对全球经济如此重要，我们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白宫在周六发表的一份新闻会纪要中也重复了马克龙的讲话。白宫说，在经济方面，我们都对中共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感到担忧，这种行为导致产能过剩，这对全球经济如此重要， 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彭博社指出，早些时候，拜登在爱丽舍宫庭院的伞下聊天时曾告诉马克龙，美国和欧洲应该在国内投资方面协调一致。他跟马克龙提及了他与中共党魁习近平的最新一次谈话。拜登表示，习近平反对美国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但他在谈话中为加征进口关税进行辩护。白宫周六发表的一份法国与美国路线图说，两国总统已回顾并全力支持七国集团关于中国的声明，并将就与中国措施和政策相关的不同挑战密切协调。本周，拜登总统也将转往意大利，参加定于6月13号到15号在南伊普利亚大区的 G7 领导峰会。届时会议的两大主题将是美中贸易战与乌俄战争。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一将重返中东推动停火计划。与此同时，美国周日宣布已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就其支持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立即停火并释放人质计划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请听报道。
自去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史无前例的袭击以及以色列随后的反击以来，安理会一直难以有一致的声音。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发言人内特·埃文斯周日表示，美国呼吁安理会朝着投票的方向迈进，支持现有的提案。外交消息人士称，投票计划在周一进行，但尚未得到6月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韩国的确认。埃文斯说，安理会成员不应错失这个机会，必须一致支持这项协议。美国总统乔·拜登于5月31号发起一项新的停火和释放人质的协议。根据该提议，以色列将撤出加沙人口中心，哈马斯将释放人质，停火初步将持续6周。随着谈判方寻求永久结束敌对状态的过程中，停火时间将延长。美国把接受该提议的主要责任放在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身上，特别呼吁其接受草案的最新版本。该版本于周日分发给各个成员国，内容包括欢迎新的停火提案，并同时指出与之前版本不同的是，以色列已接受了提案。美国呼吁哈马斯也接受这项决议草案，并敦促双方毫不拖延，无条件地全面履行其条款。应几个成员国的要求，最新文本清楚地列出了该提案，包括第一阶段的立即、全面和彻底停火，哈马斯释放劫持的人质，交换巴勒斯坦囚犯，以及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人口稠密的地区。提案还包括在整个加沙地带对所有需要的巴勒斯坦平民进行安全有效且规模化的人道主义援助分发。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一自以哈战争以来第八次前往中东，推动拜登的停火计划。他计划现在开罗与美国和平努力的重要伙伴埃及总统塞西举行闭门会谈，随后会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今天是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我们明天再会。